把演出场地固定化呀，就是把演出场地的固定化，一般来说呢是始于我们国家唐代，始于唐代。那么这种始于唐代的这种演出场地呢，称之为乐棚啊，乐棚。那么这种乐棚，那么当时来说呢，可能是用一种木结构的，或者用一些席，或者是上面再附上一些建筑物。今天没有这样的实物可以参考了啊，只能见于一些文献的记载。那么乐棚到底是什么样子，具体的图我们今天唐代的乐棚是看不到了，是看不到了。那么这些乐棚呢，是一种相对固定的演出场地，相对固定演出的场地。那么这里面包括了两个组成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演员演出的场地，一个组成部分是观众观看演出的场地。那么演员演出的场地呢，在唐代就出现了这个歌台或者舞台的称谓啊，歌台和舞台的称谓。那么歌台的称谓呢，最早的可以见于唐代这个诗人王建的公词之中，就常常提到呢当时演出的歌台啊。崔令钦的教坊记也最早出现了关于舞台的称谓。那么歌和舞啊，那么就是在一个固定的台上去表演，人们去观看，那么这个整体那么都容纳于乐棚之中啊，容纳于乐棚之中。所以说歌台与舞台的出现呢，这种称谓的出现在唐代已经就有了啊，在唐代就已经有了。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去过敦煌的，我们可以在敦煌壁画中，因为敦煌壁画呢起于北魏、东魏、西魏，那么到了唐代、隋唐的时候呢，就壁画的东西也很多。那么从这些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呢的这个舞台的形式。敦煌壁画有一张非常有名的壁画，那么就是在这个舞台呢是建在水中，四面环水。那么上面呢，这个舞台上面呢有顶，四周围呢有矮栏，比较矮的栏杆，把它四周围住，四面都环水。那么在上面进行一些演出。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壁画呢是在敦煌的净土变，我们讲变呢，实际上就是一种佛经故事，就是一种佛经故事。佛经故事的很多东西都取源于我们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实景，社会生活的实景，就是把上社会生活的实景搬上了净土变，搬上了很多佛经故事，包括我们使用的一些家具、器皿、服装。都是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那么搬到了净土变上。那么从这个净土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舞台的情况非常形象啊，舞台上有人在表演，然后四面环水，那么在这个舞台的周围有了低矮的栏杆，把它局限固定成为一个演出场地，四周都有围栏。而且呢在这个舞台上还铺有呢华美的地毯啊，铺有华美的地毯。所以后来呢我们经常把舞台呢这个对于舞台有一个代名词代称，叫做什么呢，叫渠书。渠呢就是那个姓渠的渠字旁加一个毛字。书呢就是这个鱼啊，就是鱼字。就是周瑜的瑜去掉了左偏旁，右边加一个毛字，这个念渠书啊，渠书。那么渠书是什么？是一种红色的地毯啊，华美的地毯。那么就说明当时的演出都是在地毯上进行啊，都在地毯上进行。那么这种地毯衬托了舞台的表演， 增加了舞美的气氛，是吧？另外，把一个演出的内容和故事局限在一个特殊的场地之上，局限一个特殊的场地之上，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称后来称之为舞台的这么一个代名词，叫做曲书。在唐代呢，已经在他的歌台和舞台上出现了曲书，出现曲书。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无论是唐代的长安还是唐代的洛阳，都是一个中外交流的一个非常繁盛的这么一个大城市，繁盛大城市。同时呢，比如说它很多的地毯，它是也是从通过丝绸之路，那么带到了长安和洛阳，通过国外的，比方说波斯的，这些地毯呢带到了长安和洛阳。那么同时呢，这个大唐盛朝的这些演出形式也传播于域外，传播于域外。那么同时，西域的一些表演、一些乐器也进入到中原地区，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交流，但是舞台和剧场的形式并没有受到国外演出的影响。也许是通过这种交流，反而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呢影响到了国外啊，引起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到国外。那么说呢，从春秋战国到唐代啊，他的演出呢只有了很大的这个虽然有了这个逐渐的变化，但是它的变化呢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剧场和舞台呢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那么这种距离到了什么时候才缩短呢？那么应该是说从宋代开始。那么我们就重点讲一讲宋元以来的剧场和舞台的变化。从宋代开始，就可以说呢奠定了我们后来这个剧场与舞台的形式啊。那么就是说在宋代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演出场所，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瓦舍勾栏，或者叫勾栏瓦舍啊。那么我们知道宋代呢是一个商品经济呢非常繁荣的时期，城市的经济的繁荣呢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繁盛啊。我们可以说从很多文献中甚至图画中都了解到呢这种宋代社会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啊，那么就表现了当时呢这个汴梁啊，就是我们今天开封啊，这个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啊，社会生活场景。那么在宋代瓦舍勾栏的出现，就是把演出形式固定化啊，在一个有建筑的固定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进行演出和观看啊，演出和观看。那么瓦舍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筑啊，就是顶上浮瓦的一种建筑形式。那么勾栏实际上讲的是舞台，在敦煌壁画《净土变》的这个里面，有了在水中建设的舞台，四周有低矮的栏杆，啊，上面台上铺有这个地毯，那么有这种形式。那么到了宋代呢，更为普遍化，在一些大城市之中呢，都有了这种瓦舍勾栏的建筑，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瓦舍勾栏呢分成了。主要分成了两大区域，一个区域就是演员演出区域，那么这就是勾栏。那么还有一个区域就是观看，这个观众观看演出的区域，这么两大区域啊。那么我们从宋代的很多史料笔记中，比如说《东京梦华录》啊，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有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中，都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瓦舍勾栏的记载啊，瓦舍勾栏的记载。那么当时在这种瓦舍勾栏之中演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宋北宋南宋开始呢，就有了杂剧的形式啊，就演出小型的小规模的一个故事情节故事的这么样一种杂剧啊，杂剧的形式。除此之外呢，在瓦舍勾栏的舞台上还有说书啊，说书，那么就是说一些故事，那么这些故事从历史故事、现实生活故事、爱情故事啊，到了神仙神话这种故事啊，各种各样的故事，你讲的说书讲史，对于前代发生的历史演绎化去讲史啊，还有呢一些这个各种曲歌曲，各种歌曲歌唱，比如说朱公调啊，朱公调的演出啊，还有像傀儡戏，还有傀儡戏。什么叫傀儡呢？我们就是说后来叫做木偶，就是通过一个假人进行表演。当然它分的种类很多了，有我们所平常讲的像杖头木偶、布袋木偶、提线木偶啊，这种各种木偶叫当时叫傀儡戏。我们后来把这个傀儡这个字延伸了，把一些伪政权的人物也称之为傀儡，实际上就是玩弄于啊这个有权势的人的掌骨之中，那么就是我们称之为傀儡。实际上傀儡呢就是一种木偶戏，一种偶人的这种木偶戏，也在舞台上演出。此外呢还有呢影戏，也就是在舞台上支上一大块白布，通过后面的光的作用，那么演出一些影戏，一直到后来我们流传于这个很多地方的这种皮影戏啊，皮影戏都属于影戏。就是说在瓦舍勾栏之中啊，表演的东西非常丰富啊，有人的表演，有一些木偶皮影的表演，有单独人的讲古说史这样的表演，说书这样的表演，也有两三个人的一种语言艺术的表演啊，语言艺术的表演，那么非常丰富的表演形式，那么都在瓦舍勾栏之中啊，都在瓦舍勾栏之中。那么这种较大的勾栏呢，已经把这个表演台是吧，乐棚、看棚三者呢综合起来，因为很多演出呢它是有伴奏的，除了这个演员的歌唱以外，还有很多乐器为演员的歌唱进行伴奏啊。那么这种伴奏呢的区域呢称之为乐棚，那么观众观看的呢称之为看棚啊，称之为看棚，综合起来。那么戏曲艺术呢也可以说从宋代开始更加走向成熟啊，更加走向成熟。所以我们从这点我想说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剧场和舞台的变迁和戏曲戏剧的变化是不可分离的，是同步发展的，是同步发展的。戏曲演出的形式越丰富越完善，舞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是吧？那么舞台演出的繁盛推动了剧场的固定化，建筑的形式化，那么就可以说呢，从宋代以来呢，具备了我们后来剧场和舞台的雏形啊和雏形。在宋代还有一种不属于瓦舍勾栏的，那么属于一种露台，就是露水的露啊，露台。那么这种露台呢，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开放型的啊。那么它有呢临时性的和固定性的两种，是吧？那么也属于一种四面围观的形式。那么这种露台呢，有的是在乡村的集市庙会之中啊，空旷开阔的广场之中啊，有的呢也在寺庙之中啊，都有这种露台的形式。那么勾栏 到了宋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露台四面围观的基础上，改成了三面面对观众的形式。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是剧场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变革，重要的变革。从四面围观到三面面向舞台，那么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变革。三面和四面不同在哪儿？三面主要了，它有了一个舞台的后幕啊，舞台的后幕，也就是说，在舞台的前侧的背后，那么有一个屏障啊，有一个屏障。那么这个屏障或者是幔帐式的，就是布的啊，幔帐式，或者是木板式的，或者是砖砌的墙式的，还有或者是屏风式的。总体来说，把整个舞台分成了前台和后台，这是在宋代开始的，在宋代开始。那么舞台出现了前台与后台的形式化，可以说是舞台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啊，一个重要的标志，分成了前后台。我们今天很多观众觉得在看这个舞台演出的时候，那么通过演员的表演，通过这个布景，通过这种虚实的变化，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特定的时空，一个特定的时空，时间可能是某一个历史阶段，那么空间可能是某一种场景，或者在厅堂之内，或者总花园之内，或者在殿堂之上，那么是一种空间。那么它的时空是通过在前台的表演构成的。那么在幕布之后，屏风之后，木板之后，舞台的后墙之后，那么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演员们进行准备活动的空间，化妆、更衣，那么包括演出前的一些准备活动，都是在这个屏障的后面。所以有很多人对于后台有一种神秘感，因为一般的观众是到不了后台的啊，到不了后台，所以往往对后台有一种极大的神秘感。演员从如何从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啊，变成了一个剧中人，他的转化在后台啊。那么不同时空的变换，布景的这种变化，那么也是在后台，也是在后台。那么一个时空的转换，那么人们从上场门上，下场门下，那么表现了一个时代时间的推移，也是通过了前后台的演变而完成的。所以前后台的形成，宋代勾栏之中前后台的形成可以说是我们舞台发生的一个标志性的变化，标志性的变化。所以说啊，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戏曲演出上，在剧场和舞台变迁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